这个故事的名字，它叫做《囚车上的遭遇》。费朗兹他干了十几年巡警了，后来调到警局又做了十几年的押解组长。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，他几乎从未出现过什么差错。眼看再过半年就要光荣退休了，这一天，费朗兹和他的助手斯克特接到一个任务， 到医院去把一个叫做卡洛的罪犯押解回监狱。费朗兹看到卡洛的照片的时候，他觉得这个罪犯有些眼熟。他猜想可能是因为自己罪犯见得多了，其中难免会有一些相像的人，所以当时并没有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。两个人很快就来到医院，医生告诉费朗兹，卡洛患上了严重的肺病， 在3周之前已经给他做了手术，不过目前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，因此费朗兹和斯科特不得不扶着卡洛上警车。一路之上，费朗兹与斯科特分别坐在车后座的两边左右，把戴着手铐的卡洛夹在中间。卡洛他仰着头，眼神呆滞地盯望着车顶，好像正在等待着末日的来临。 费朗兹在不经意之间瞥了卡洛一眼，他发现卡洛正在这个时候也悄悄地看着他。就在这一瞬间，费朗兹的心里突然砰砰砰地狂跳起来，脑海里闪现出15年前令他刻骨铭心的一幕。他立马扭过头望向车窗，平静的脸上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不安。 在15年前，费朗兹是一个巡警。那天中午，他在一处偏僻的地方巡逻，正好看到有个小伙子正在与个老家伙做着毒品交易，于是就冲上去把他们当场抓获。按照规定，费朗兹应该将嫌疑犯与毒品一起带回警局，可是当时他的母亲正身患重病，需要一大笔医疗费。 这擒获的毒品与钞票鬼使神差般的让费朗兹改变了主意。费朗兹撕下胸前的警号，命令小伙子用皮带将老家伙捆起来，然后又动手捆绑起那小伙子。可是这小伙子个头虽小，力气却十分的大，他拼命反抗。在惊慌当中，费朗兹就用枪柄砸向小伙子的头，可是 由于用力过猛，小伙子的鼻子立直被打得皮开肉绽，往外直冒鲜血。费朗兹当时一看情势不妙，便慌慌张张地跑了。事情已经过了15年，因为一直没有什么动静，费朗兹自觉此事已经过去了。可是，就在刚刚对视的一瞬间，他看到那张脸似曾相识，那个鼻子上的伤疤 也让费朗兹意识到报复之神找上门来了。费朗兹不敢再把脸转过去，他不知道卡洛是否已经认出了他，但从车前的反射镜中，他发现卡洛一直在注意着自己，那眼神是如此的怪异，使他很不自在，甚至他感到每一根汗毛都竖了起来。他心中猛地闪现出一个念头， 如果卡洛指认出并指证我，那么我的名声、事业、家庭、退休金、我的一切一切都将会成为泡影。怎么办？绝对不能让他的报复得逞。费朗兹苦苦地想着对策。此时卡洛开口了，他对费朗兹和斯克特说，先生们，你们愿不愿意在这枯燥的路程当中 听我讲一个故事呢？过了很久，见人没搭话，便自顾自地说起来。此刻，司机正在专心地开车，斯克特正在看文件，只有费朗兹在洗耳恭听，因为卡洛说的就是15年前的那件事。费朗兹的神经绷得紧紧的，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被押上了宣判席了。 卡洛讲完了之后，发出一阵怪笑。你们相信我说的吗？我没有说谎，真的，事情就是这样。说不定那个打我鼻子的人， 就在你们中间呢。
闭嘴！
斯科特厉声地斥喝他。可是谁知道，卡洛却突然大哭起来。
你们知道，那时我为什么要做毒品交易吗？是因为我的母亲，她当时得了一种很难治的病，需要一大笔钱。我当时我就想，我就干一次，挣钱把母亲的病治好，从此好好做人。可是谁知道后来的事情却会是那样，母亲在我得知犯罪之后病情立刻恶化，不久就去世了。这让我怎么接受得了？所以从那以后，我索性就干上了这个。
卡洛说到这里，冲费朗兹做了一个怪脸。
不过你们警察，哼，实际上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
卡洛这番话像是朝费朗兹兜头浇了一盆冷水。他做梦也没想到，当初自己母亲的生命原来竟是卡洛母亲生命所换来的，而且从此毁了卡洛的一生。不过费朗兹正在提醒自己，这很可能是卡洛对他使用的心理战术，不能轻易的上当。这时警车已经驶入城中最热闹的繁华路段，费朗兹他猛然想起，孙子的一架便携式儿童钢琴正在附近一家乐器店里修理，他立刻计上心头，让司机把车开到乐器店附近停下，然后让斯科特与司机一起下车帮他去取琴来。斯科特觉得很为难，
头，要知道我们正在执行任务呢，这样做会受到处分的。
费朗兹把发票往斯科特手里一塞，
放心吧，伙计，一切由我负责。
看到斯科特与司机走进乐器店，费朗兹立刻对塔洛说：
听着，现在我帮你把手铐打开。
说着他拿出了钥匙，
之后你拿着钥匙可以去任何地方，条件是必须永远闭嘴，怎么样？
卡洛只是机械地点了点头。
好，好吧，可是我没有力气打你，再说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，还有我这该死的肝病让我……
好了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没时间了。费朗兹迅速地摸遍浑身上下，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给了卡洛，然后打开了他的手铐，紧接着又将车门打开让他下车。几乎是与此同时，他自己闭上眼睛猛地向车前就撞了过去。等费朗兹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正在一辆救护车上，斯科特就坐在他的身旁。费朗兹立刻装出一副很愤怒的样子，对斯科特说：
伙计，我为什么在这里啊？你应该把那个该死的给抓回来，我真是被他给害惨了。
可是斯科特却十分平静地对费朗兹说：你不用担心了，卡洛已经被抓住了，因为他没走多远。
什么？
费朗兹立刻感觉世界末日要来临了，他的心在狂跳，他的脸上硬是挤出一丝笑容。
真的吗？那真是太好了，我们不必为无法回去的交差而担心了。
可是紧接着斯科特向费朗兹提出了一个十分疑惑的问题。
头，可是我觉得很奇怪啊，那家伙是怎么把你打昏的呀？
是这样，你们下车之后，我正在赶紧把车门锁上，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家伙就趁我不备，用手抓住我的衣领，一拳就把我给打昏了。
费朗兹自是以为自己编造了一个完美的谎言，可是斯科特还是没怎么听明白。
头儿，你是说他把你撞昏以后 就掏出你的口袋的钥匙，然后打开手铐跳车逃跑，是这样吗？
一时间费朗兹脸上没有了任何表情。
怎么，
你怀疑我？
哈，不，
斯克特耸了耸肩膀。
只是你要知道，我在车上上下仔细看过了卡洛的材料，包括他的病历，他的肝病已经严重到了影响到自己的神经了，视神经，现在他几乎就是一个睁眼瞎了，甚至把眼睛贴在你脸前也看不清你什么模样啊。
斯克特又对他说了一些什么，但是费朗兹已经完全听不到了，此时他的眼睛已经失去了任何神采，他的脑子里只剩下了两个字，完了。
好了，这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囚车上的遭遇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